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参议院在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审判中判决特朗普无罪。美国参议院星期六2月13号以57票对43票未能够形成判定特朗普弹劾指控成立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大多数。特朗普因此在第二次弹劾审判中被判无罪。这个亦都是特朗普在一年之内接受的第二次弹劾指控的审判。在表决中，参议院50名共和党参议员当中有7位投票支持众议院提出的弹劾指控，民主党籍参议员则都投票支持特朗普煽动国会暴乱指控成立。参议院较早时候达成一项避免目击证人在审判中作证的协议。特朗普随后发表声明说，这个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猎巫的又一个阶段，没有总统经历过任何好似这样的事情。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历史性爱国而又美丽的运动才刚刚开始，在未来几个月中我会同你们分享很多东西，我期待共同继续我们惊人的旅程，为所有人实现美国的伟大。尽管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投票认为特朗普无罪，但他在最终表决后在院会发言时说，特朗普为挑起当日的事情负有实际和道德上的责任。冲击这一所大厦的人相信他们是按照他们的总统的愿望和指令来行事。参议院这一次的弹劾审判之前进行了五日，阿富汗靠近伊朗的边境地区发生大火，导致至少60个人受伤。阿富汗靠近边境的边境地区几百辆燃油车星期六2月13号发生爆炸，阿富汗一个边防海关检查站被大火烧毁，大火同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造成几千万美元的损失。伊朗当局派出消防车辆和救护车越过边境前往现场帮助救援。最初的报道说，是一辆油车发生了爆炸并引发大火，但官员随后说失火原因依然不明。阿富汗克拉特省省长卡塔里说，已经要求伊朗当局和北约领导的驻阿富汗人员提供协助，帮助控制火情。大火造成电力基础设施受损，让克拉特省省会的大部分地区失去了电力供应。电视画面显示，事故现场黑烟滚滚，烈焰升腾。伊朗国家通讯社随后援引克拉特省省长发言人的话说，大火已经得到控制，大约500辆车辆被烧毁。缅甸的局势进入僵持的状态，群众抗议示威进入了第二个礼拜，军方亦都没有向抗议者作出妥协的迹象。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抗议集会星期六2月13号继续进行，外界聚集在商业中心的交通中心，并向外蔓延至各个主要地点，譬如是美国使馆、中国使馆等。当局颁布的街道聚集令显然都没有办法阻挡抗议者的活动。当局规定街道上聚集的人数不可以超过5个人。星期六还有一则消息说，缅甸央行行长杨扬慕已经被撤职，目前状况不明。副行长博阿被扣押，这个消息令到全球金融界感到担忧。曾经在缅甸前军政府时期担任过央行行长的丹莹据港已经接任行长的职务。缅甸民众认为美国是他们对抗军事政变的盟友，特别是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缅甸军方主要人物实施制裁决定之后，缅甸亲美的势力更是得到加强，而中国则被视为是军方的盟友，而受到缅甸民众的厌恶。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抗议活动已经恢复翻，律师是在那里星期六抗议活动的主力军。白宫在星期六表示，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病毒调查报告表示深切的关注，呼吁中国公布疫情早期的数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说，关键是这份报告必须是独立的，不受到中国政府的操纵。白宫发表声明之前，世卫组织专家早在星期二在武汉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最有可能是通过动物中间的宿主传染给人类，但极不可能是从实验室外流。观察人士说，这种讲法几乎就是为中国当局去背书，受到多方的质疑和批评。 近日世卫专家逐步透露中国方面拒绝向世卫专家组提供武汉早期病人和疫情的数据，双方多次发生激烈的争吵。据《纽约时报》报道，参加调查的科学家说，他们为了接触这类病人档案和有关问题与中国人员发生激烈争执，双方甚至几次大声敲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北京来紧的冬季奥运会迎接了新的挑战，运动员可能会在场上抗议中国践踏人权。我们亦会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终于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拜登在电话上表达了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核心关注，并且希望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黄色经济圈的小型和理宵遍地开花，今年的贺年物品将抗争理念融入生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个农历新年即将来到了，在星期四鼠年除夕是香港人行年宵市场买年花办年货最后的冲刺时间。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香港政府的食环署辖下的15个年宵市场全部只是准卖鲜花，禁止售卖其他物品。以往各个大小政党售卖讽刺时弊以及创意的贺年产品的摊位已经不再存在。在前年反送中游行所衍生的黄色经济圈，今年第二年就自发举办了多个黄色和李宵年宵市集。有负责人说，和李宵遍地开花，售卖特别设计的贺年物品，将抗争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继续去延续争取民主的信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屈在香港的报道。
每年农历新年前行花市是香港人的传统，以往的年宵花市除了售卖贺年鲜花和应节食品，亦都是年轻人和政党售卖特别设计讽刺时弊和创意贺年产品的大型市集，可以说是香港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缩影。去年的鼠年年宵市场，香港政府首次以反送中社会运动仍然未平息为理由，食环署辖下的年宵市场只是准售卖年花，禁止出售其他物品，间接赶绝各大小政党在年宵市场售卖讽刺时弊的创意产品，宣传政治理念。今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个牛年农历新年，香港政府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禁止食环署辖下15个年宵市场售卖鲜花以外的干货。在维园年宵市场设摊位有32年历史的支联会，今年首次因为摊位有平反六四等政治标语，被食环署即时终止租约，引起各界关注港区国安法下的政治打压越来越严重。前年反送中运动衍生的黄色经济圈，为了应对港府禁止年宵花市售卖干货，去年首次自发举办多个黄色和李宵年宵市集，发挥反送中运动 Be Water 上善若水灵活应变的理念，同路人自己找场地售卖自家设计的创意产品。今年牛年年宵，黄色经济圈第二年自发举办多个黄色和李宵年宵市集，全港各区遍地开花，各有不同的主题和特色。位于荔枝角一间工业大厦单位的似水牛年迷你年宵市集，以售卖本土自家设计和制作的特色产品为主。 其中一个摊位自家创艺负责人张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售卖手作的布口罩、布袋之类的产品，亦都有替支联会特别制作印有香港人等标语的布袋。今年支联会维园年宵摊位首次被禁，张小姐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会令香港人对政府更加不信任。
我觉得如果32年来包括回归以来都是说没有影响的，但是今年反而开始禁的话，相信未来的日子更加难。这个是给我们香港人一个很大的信号来的。他们是说明是卖花的啦，已经是应了政府的要求，食环署的要求，但是呢都可以禁止。其实这个是一个政治的手段来的，完全跟什么跟食环署有关的，我觉得是完全是无关。这个是比香港人更加是对香港的特区政府是没有信心。
张小姐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当局的打压越来越严厉，令到支联会等非牟利团体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亦都会令市民感到被禁声、扼杀创意，对政府越来越反感。
好明显，在国安法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是即觉得是被禁声的。因为老实说，大部分的市民你去到支联会的摊位一年一次而已，帮他买些东西，买件 T 恤或者捐少少钱，那对于香港人来说觉得是即有少少的支持而已。都去打压的话，其他一些小团体更加难。即譬如例如我们设计一些字，只是一些很轻微的发声来的，是一些宣泄的，其实也都扼杀了一些创意的。
张小姐表示，黄色经济圈衍生的和你烧年宵市集是被香港政府逼出来的自救方法，也都是因为政府的政治打压令到香港人分化，变成黄色的反政府和蓝色的支持政府和警察的阵营，令到同路人之间互相扶持。他希望香港人觉醒，在经济上尽量做到不依赖中国。
我觉得不可以放弃的，不应该觉得无奈的。现在大家几路大家做好巩固到，就是我们要支持我们的经济，我们做多些的事情。咁呢一個亦都見到市民有啲好無奈、好失望，但另外一啲咧就話更加奮勇地去鞏固自己，我哋自己有我哋自己嘅經濟圈子。
张小姐表示，他们售卖的手作产品包括印有自由、香港人等标语的布袋、布口罩，也都有印上一生平安等祝福语的布利士封，一方面是环保实用的贺年和日常用品，也都可以将一些在国安法下成为禁语的口号，用其他图案和标语去表达，将抗争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延续争取民主的信念。
布利士封可以，因为呢你一张纸的利士封派完之后人们会扔，尤其在疫情底下呢大家不想 keep 啲旧嘢，但是布利士封有好呢，就是你收了之后你洗一洗它，你就可以装手机，你是永远可以用的，装 hand cream 啊，装笔啊，咁都可以用的，是将我们那个信念呢是继续传开去的，同埋 keep 住在自己的身边，会觉得即有一些信念是会支持你的。咁香港人而家真係好需要呢个囉，唔好放弃囉。
二十几岁嘅年轻设计师 Cherry， 佢画咗狮子山等香港名胜，制作明信片等饰物，希望四散于世界各地嘅香港人见到呢啲明信片都会諗起香港有家嘅感觉，亦都可以唤起一啲人嘅抗争记忆。
咁我哋想将呢个家嘅感觉可以寄到去唔同地方嘅人，即係好似多香港全部人多咗一个身份嘅连结，其实除咗係共同喺呢个地方嘅人之外，其实係会有一个家人嘅感觉。
Cherry 表示，希望黄色经济圈嘅年宵小市集可以令到同路人互相勉励同埋互相帮助。佢坦言喺国安法之下，创作同埋表达自由嘅空间收窄咗，但係佢强调唔可以被恐惧支配。
空間是縮窄緊，但是不可以被恐懼支配，即是你要做你認為對的事。
帮衬似水牛年年宵市集的香港市民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人是会害怕，加上警方设立了国安法举报热线，一般市民讲说话都会更加小心。但是她认为香港人仍未死心，希望延续反送中运动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而今年黄色年宵市集的产品将抗争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将 Be Water 上善若水的运动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你说不怕是假的，咁但係其實大家我又覺得大家都係未死心住，咁所以就喺諗到嘅方法嗰度咧，都我哋希望繼續嗰、那個個信念啊，其實係知道而家好多嘢做唔到，但係唔想個信念死咗住。咁其實明顯你今年會覺得更加多咧，唔單止係啲舊年其實好多係啲 slogan 啊嗰邊嗰啲嘢，其實今年都有嘅，但係有更加多咧，佢會真係想。在你的生活裡面，你日日都會用那些東西，它就會加了一些不是那麼明顯的 slogan 的 message， 但是你一看其實大家自己知道那樣東西，那些你就會記得這樣東西，那就是我覺得都是一件好的事情咯。可以說去年的運動說 Be Water， 我想人都真的記將這樣東西在想到的方法裡面就實踐出嚟啦。
除了黃色經濟圈和李蕭市集，很多抗爭派年輕區議員都會在農曆新年之前擺設街站，派發賀年揮春等等。中西區區議員梁訪維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希望透過賀年街站話俾市民聽，即使在國安法之下面對好強的政治打壓和白色恐怖，民主派區議員仍然會同市民並肩同行。梁訪維又表示，在國安法之下，民主派今年的賀年揮春少了政治標語和口號。
在國安法經過之後，其實都可能有所不同，即是以往一些去年大家見到會印落揮春的一些口號或字句，今年都未必再見到了。但是我覺得雖然是這樣都好，即我覺得做這些街站或者做這些社區工作，其實除了說是給大家見到我們之外，也都是一個給一些相同立場或者支持我們的街坊一個好好去一個互相去安慰的一個渠道。因為即可能我們擺街站的時候都可能會有很多街坊埋來跟我們傾偈，即是問一下我們的近況，又或者大家一起傾一下現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即我想相信在一個低潮之下，即大家未想到一些好好的計劃去怎樣做的時候，這些這樣可以給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傾聽的機會是很重要的。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星期二接受香港傳媒訪問表示，雖然維園的年宵花檔被禁，但是藉住其他捐款渠道，截至到當日中午12點，該會合共籌得超過31萬港元，即是大約4萬美元的捐款。李卓人感謝市民用行動支持對抗政權打壓香港人的言論自由，他形容市民用捐款表達憤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的2月10日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白宫表示拜登向习近平解释了美国对中国部分行为的核心关注，包括新疆和香港等问题。拜登还讨论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同中国合作的领域。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说，拜登希望和习近平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据美国之音记者尼艾华盛顿的报道，在中国的农历新年到来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在美中两国领袖通话之前举行的背景简报会上说，拜登总统上任以来已经同欧洲同亚洲的盟友同伙伴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现在我们相信拜登处于有利的地位，能够向习近平阐述美国对中国部分做法的很多核心关注。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和滥权，亦会讨论美国认为中国合作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领域。 呢名高級官員話：拜登之前同習近平打過好多次交道，並且了解習近平，而呢次通話將會兩個人作為兩國元首之間嘅首次接觸。呢名白宮官員話：除咗表明拜登對中國嘅部分行為同政策嘅關注之外，拜登亦希望能夠同習近平建立一個開放嘅溝通渠道。呢名白宮官員話：拜登亦希望確保佢哋兩個有機會建立一個開放嘅溝通渠道，並且確保喺美中關係嘅各個方面都有開放嘅溝通渠道，以便能夠一步一步應對呢啲挑戰，並且仲要確保將一啲領域，無論係核擴散、氣候變化定或其他問題，兩國可以一齊努力符合我哋嘅共同利益。呢名官員又話：拜登本着呢種精神同習近平通電話，而且基於對習近平嘅了解，採取務實嘅態度，並且保持冷靜同頭腦清醒。咁點樣同一個日益強勢嘅中國打交道，係拜登政府面臨嘅重大挑戰。拜登之前被問到點解仲未有同習近平通電話嘅時候咧，佢就話並冇理由唔同習近平通話，只係仲未有咁做嘅機會。而另一名白宮高級官員在簡報會上承認，拜登政府在與中國的最初互動當中是非常謹慎。這名官員說，美國政府正在試圖表明美國的優先事項究竟是什麼。一名高級官員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拜登會向習近平直接提及新疆和香港問題，並且向他表明這個不單只是事關美國的價值觀，而且是事關普世價值，而且好坦率地讲，呢件事系关于中国本身喺核心国际协议方面所承担嘅义务。呢名白宫官员又话，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一个同特朗普政府非常不同嘅战略，但系仍然指向激烈嘅战略竞争嘅方向，而且系为咗赢得呢一场竞争，美国需要从一个优势嘅地位去竞争，而呢个代表住美国需要重建美国嘅力量来源。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喺华盛顿嘅报道。中国在近期推出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有专家认为这个情况只是顾住中国的面子，但是吓跑了外资。我们亦会报道报有关国际学术界关注郭飞鸿事件，他们并且联名致函中共高层官员要求放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北京冬季奥运会面临新的挑战，运动员可能在场上抗议中国当局践踏人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22年冬季奥运会在一年之后将会在北京举行，目前超过180个机构呼吁各国抵制这场赛事。美国奥委会在去年12月宣布不会再禁止运动员和平而礼貌地进行抗议，去支持全人类的种族和社会正义。有分析就认为奥林匹克运动员在即将来临的北京冬奥会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在美国奥委会的带动下，领导206个国家奥委会的国际奥委会正在审查奥林匹克宪章当中相关的第50条规定，并且有望在未来几个月里面是宣布结果。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规定，禁止运动员在任何奥林匹克场馆、场地或者其他地区进行示威。国际奥委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已经是和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代表进行了对话，以探讨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方面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奥林匹克宪章当中的原则，而另一方面亦都尊重奥林匹克的精神。实质上，国际奥委会可以因为运动员在赛事上面的抗议行为禁止他们参赛，亦都可以剥夺他们的奖牌，但是这个组织一直以来都是没有这样做。倡议机构全球运动员组织的秘书长科勒表示，各国奥委会必须要求是国际奥委会使到奥林匹克宪章和联合国人权宣言保持一致，需要给予运动员发言权以及表达的声音，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求废除第50条的规则。在2019年8月的泛美运动会上面，美国击剑运动员尹伯顿在和链球运动员贝瑞在颁奖典礼上面单膝下跪，亦是高举是拳头，表达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抗议。而事后美国奥委会对他们实施了缓期， 處罰，不過後來又道歉。在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非洲裔的美國運動員史密斯以及是卡洛斯因為高舉拳頭表達向黑人權利致敬而名噪一時。該事件被認為是現代奧運史上最公開的政治聲明之一。兩名運動員未有受到國際奧委會的處罰，不過被美國奧委會開除。美國國務院和加拿大議會小組委員會都指控中國在新疆犯有種族滅絕罪，中國在香港的專制亦都令到全球震驚，而且北京一直拒絕釋放他們扣押的兩名加拿大公民。不過加拿大奧林匹克委員會確認他們將不會抵制北京2022年冬季奧運會。該個組織說抵制不是問題的答案，加拿大奧林匹克組織者將會提醒運動員，令到他們明白明年在中國參賽的時候小心禍從口出，因為擔心北京根據香港國安法逮捕批評北京的人士。加拿大奧委會首席執行官舒梅克表示，他們對運動員表示令到他們知道在北京的言論以及是談論的話題將會導致怎樣的後果。舒梅克還說運動員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他反對抵制明年2月的北京奧運會，因為抵制不可能改變中國對國內穆斯林的政策，亦都不可能改變中國拘押兩名加拿大公民的事實，而且甚至可能讓兩名加拿大人的境況雪上加霜。提倡抵制北京奧運會的加拿大退休外界官希金博特姆表示，北京近年來採取的行動完全達到了應該抵制的程度，他們還要等什麼？等到他們的兩位公民被北京公開處決。加拿大東特厥斯坦新聞中心總裁活動人士陶道十表示，運動員代表一個國家的價值觀，他們是民族自豪感的象徵，在一個種族滅絕不斷發生的國家參加奧運會並不能夠使到加拿大人感到自豪亦是鼓舞，相反這個使到他們感到羞恥。在美國去年夏季發生席捲全國的抗議活動當中，運動員進行抗議亦是參政現象進一步突出，這個亦都引起了國際上的連鎖反應。面對中國顯然意見的人權問題，運動員同樣面對的是全人類種族以及是社會正義，不可以避免正如形如影隨形的伴隨著北京冬季奧運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余舟洛杉磯報導。
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人權活動人士郭飛鴻到美國希望可以照顧他患癌的太太被中國當局阻攔的失蹤的事件持續受到國際學術界關注，超過40名西方漢學家、資深媒體人、海外華人學者發表了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李克強的公開信，呼籲北京當局准許郭飛鴻前往美國陪伴他的太太。這些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和海外華人對郭飛鴻的人身安全和他現在陷入困境的家庭深表關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的報導。
這一封用英文寫給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的公開信是在星期二2月9日在網上發表的，簽名者目前已經有40余人，其中包括来自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以及现在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几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传媒人以及民主活动人士。公开信话，我们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研究中国事务的国际学者请求贵政府准许杨茂东笔名郭飞鸿前赴美国照料他的妻子张青，张青是美国永久居民，因罹患癌症正在接受治疗。公开信中说，杨先生以他在中国促进法治的努力而广受到尊敬。这封简短的公开信最后表示，美国永久居民张青需要他的丈夫的支持来面对一场严峻的健康挑战，他们请求中国政府允许杨茂东赴美来到他的身边。 郭飞鸿的太太张青上个礼拜四2月4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披露，手术之后在医院复查的结果比预期严重，癌症已经扩散，没办法按原定计划做第二次的手术，只能够先作化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友安是上述公开信联署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鸿的夫人张青人在美国身患重病，极需要丈夫前来陪伴予以支持。他还表示，作为人他应该关注郭飞鸿和夫人的情况。黎安又说，希望北京政府能够让郭飞鸿来到美国陪伴他的夫人，因为他的夫人生了严重的病，他在美国，所以丈夫需要陪他的夫人来面对这个挑战，但是中国政府未有让郭飞鸿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帮助他的夫人，所以我们就认为应该放他来美国。据郭飞鸿1月28号发给美国之音的短信，中国海关边检禁止离境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美国汉学家黎安友教授指出，郭飞鸿出狱之后一直都坚持留在中国，未有出国，亦都冇掌握所谓嘅国家机密。中国当局无视人道，禁止郭飞鸿离境，让人无法接受同埋理解。所提出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理由根本就企唔住脚。郭飞鸿嘅妻子张青系美国获得政治庇护嘅美国永久居民。郭飞鸿同张青嘅女儿杨天娇已经成为美国公民。郭飞鸿夫妇是美国公民的直属亲属。黎安友认为美国有责任去关注郭飞鸿的安全和他家庭的福祉。公开信的另一位联署人是纽约地区的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黄天成，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鸿因为家庭的原因前赴美国照料生病的太太，被扣上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是十分荒唐的。他说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他一直就是这样做，这个不存在一个危害国家安全。郭飞鸿这次出来非常明显就是因为太太的原因。致力于文革历史研究的中国旅美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亦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北京高层能够允许郭飞鸿家庭团聚，他说而且能够在他的夫人仍然在世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夫妻至少见面，啱唔啱啊？这个我想是人之常情。郭飞鸿失去联络之前两次被中共高层写公开信呼吁有关方面将心比心，指出诸位公仆亦为人夫，想必亦有常人共情同理之心，应该能够想象到同体谅佢嘅痛苦。宋永毅表示，中共当局喺郭飞鸿一家最困难嘅时刻所做嘅机场出境拦截举动，系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嘅任何人都冇办法接受噶。佢举例话，如果同样嘅事情发生喺习近平夫人身上，习近平亦都会闹呢个系法西斯行为。宋永毅1949年出生于上海，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来到美国求学。1999年他从美国回到中国收集文革资料，被捕入狱半年。当时有100多名的欧美和澳洲学者为营救他而参加联署，写给中国当局的公开信，北京迫于国际舆论压力释放了他。宋永毅表示，希望国际舆论的呼吁这一次亦都能够帮助郭飞鸿行使他自由出国的公民权利。不过他亦都指出，当今中国人权法治形势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相比大为倒退，郭飞鸿事件怎样发展不容乐观，但是仍然需要各方发声呼吁，敦促北京改变自人权人道于不顾的立场。这位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指出，郭飞鸿事件测试了中共当局反人道底线，同时为国际社会，包括为宁愿为追逐蝇头小利到中国大陆投资而牺牲普世价值的西方跨国资本家发出一个警示。黄天成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现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北大中外法学杂志编辑，因为与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而于1992年10月被捕。 获刑五年。他1997年十月出狱之后，特别是在2008年来到美国之后，发表过多部关于中国民主转型的著作。黄天成对美国之音话：郭飞鸿赴美照料病重的妻子，本来就是单纯的个人和家庭原因。即使他批评中国政府，亦都是他的公民权利。放他出国原本就是合乎常理，北京也借此机会可以改善国际形象，但是被有关当局将事情搞弯了。而家各方呼吁中国政府允许郭飞鸿出国，再俾佢哋一次重新考虑点样对待呢件事嘅机会，就睇中共领导人能否灵活理性地处理化解呢一次危机啦。一个礼拜前，20余名嘅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同埋公民罕见地联合发起一封信，写俾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三位中国领导人，紧急呼吁佢哋向郭飞鸿夫妇伸出援手，允许郭飞鸿赴美陪伴患病嘅妻子。公开信表示，郭飞鸿喺佢嘅妻子做癌症切除手术，急需佢前往陪伴照料而申请出国的过程中，得到广东省广州市和湖北省和武汉市公安机关的同意和全力配合，他们对此非常感激，却在出国最后关头受阻，失去联络至今。公开信指出，郭飞鸿的太太张青本来对丈夫赴美抱有极大期待，第一次手术之后身体有所恢复，但郭飞鸿被拦截之后失去联络，对他造成沉重的打击。公开信话，郭飞鸿因为出国受阻愤而绝食，至今生死不知，如果没有强力去干预任期发展，无疑会酿成惨烈的人道悲剧。公开信认为，避免这个悲剧，拯救郭飞鸿夫妇是起码的人道，国家领导人不应该对可能的人道悲剧置若罔闻。郭飞鸿赴美照料病妻被拦截失联事件激起公愤，而中国政府对外界呼声目前仍然保持沉默。在美国的盲人法律学者陈光诚担忧，外界如果不加紧发声对中共当权者施压，被失踪多日的郭飞鸿可能重蹈被失踪三年多的人权律师高志成的覆辙。高志成2017年8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其后被失踪仍然与外界失联的知名人物包括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他是在2018年8月至今失联的。律师兼媒体人陈秋实2020年2月至今，武汉公民记者方斌2020年2月至今。1月28号郭飞鸿在浦东机场被拦截，当日美国非政府组织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紧急联络美国国务院，寻求美国对该事件的外交关注。他在1月30号收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答复，就是国务院正在就郭飞鸿事件加紧行动和中方交涉当中。此前一日，美国国务院已经就这个事件对传媒表示感到不安及密切的关注。傅希秋牧师2009年曾经援助遭受迫害的郭飞鸿妻子和儿女三个人从中国辗转来到美国，并获得政治庇护。当时郭飞鸿因帮助底层弱势群体维权，被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判刑坐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为了反制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而出台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近日正式上路。有人提出这一项办法可以是一只纸老虎，亦可以是一个施予重击的武器。现任美国政府应该怎样去应付呢？引起了外界的普遍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陈竹在台北的报道，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日前正式启动，未来外商到中国投资，如果涉及所谓的国防安全、重要资讯技术和互联网产品和服务、重要的金融服务、关键技术等等领域，必须要主动申报，经过审查通过之后才可以实施投资。分析人士说，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是为了反制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同时亦是中共扩张权力、操控全中国经济的一环，同民主国家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认为这项措施已经成为外资心里面的一根刺。 中國是用很愚蠢的方法彰顯自己可以和美國對視，但實際上就是嚇走了外資。前任美國政府在2020年底推出了外國公司問責法，規定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如果不遵守美國的審計規範，將有可能強迫中國企業在美國下市，影響所及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拼多多、中國石油天然氣等等中概股的企業。外界評論認為這是劍指中國。在幾日之後，中國隨即發布了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一共有23条，官方的解釋是以外商投資法和國家安全法為主要的法律依據，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進行安全審查，經過審查通過之後才可以實施投資。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建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是中國為了反制美國的一項做法。他說，
我看中國大陸跟美國它不是對抗，它沒這個實力，可是它必須要反制。
趙建文說他看到中國大陸和美國不是對抗，因為中國大陸沒有這個實力，但他必須要作出一些行動去反制。美國已經政策出台，而且對有部分共產黨官員都開始禁止了，香港的部分都已經禁止了，所以中國必須要做一些反應。他覺得這個是中國實體的一個反制因應。根據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規定，在中國大陸投資軍工、軍工配套等國防安全領域，在軍事設施和軍工設施周邊地域投資，以及投資關係國家安全的重要農產品、重要能源和資源、重大裝備製造、重要的基礎設施、重要運輸服務、重要文化產品和服務、重要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產品和服務、重要金融服務、關鍵技術及其他重要領域，並且取得所投資企業實際控制權的外商必須要在投資之前向中國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工作機制辦公室申報進行安全審查。據法學博士、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說，這項辦法的內容有諸多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恐怕會使到外資很容易動不動就出界。例如這項的辦法第二條是講到外商投資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都算投資活動，如果不設立企業只是資助，例如說商務撥款或者捐助給在中國的企業去做事，但它本身並沒有參與投資，這樣亦有可能會被歸類為投資活動，亦就是說這項法律已經超越了一般狹義定義的投資，而變得非常寬泛，投資的概念可以說是包山包海。桑普說，辦法當中只是講新增投資會受到影響，但如果為了國家安全的立法目的，已經有的投資是否受到影響呢？需不需要再進行一次安全審查呢？這些都令人產生疑問。再例如台積電如果要去到中國投資3奈米的晶圓廠，中國當然歡迎，但在無的國家安全概念之下，中國亦可以隨時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理由對外資採取行動。
如果他沒有到割韭菜的時候，當然歡迎，對國家安全有幫助。
桑普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中共沒有做到割韭菜的時候，那就當然歡迎，對國家安全有幫助。當他將你的技術完全都偷光，又或者說全部學會曬的時候，你就是妨礙國家安全。所以國家安全等於是有權力的人去決定什麼叫做國家安全的時候，是非常可怕。他說如果有一天中芯國際完全學會了台積電那套話，國家安全的概念就可以漂浮了。桑普說，法案第四條第二款的所謂重大裝備製造、重要信息技術和產品的服務、重要金融服務、關鍵技術及其他重要領域等等的這些重要、重大和關鍵這三個詞本身亦充滿了不確定性。桑普舉例說，三奈米技術很重要，那三奈米製程的周邊算不算重要呢？要多少的周邊才不算重要呢？這些不清楚。銀行算是重要的金融服務，但目前盛行的網上支付、社區團購算不算是重大金融服務呢？汽車、風力發電是不是重大設備製造呢？桑普說，
啊，这个地方完全没有真正的定义，所以这个地方这么模糊不确定，很容易会踩到地雷。
桑普认为这个地方完全没有真正的意义，这个模糊的定义很容易踩到地雷，而且更加重要就是这样的讲法等于吓走了一批人。桑普认为中国是蠢到用这种方法去彰显在面子上和美国的对峙关系，但实际上是吓走了外资。但是根据新浪网的报道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记者表示，大多数外商都可以接受这项办法，而不会影响到他们去中国市场开放的担心。他又说，这种开放条件之下的安全审查做法有利于外商更加明确中国国家安全的边界，而且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从事商业类的投资经营活动，以便有效防控安全风险。美商美盛投顾前高层主管、中华财富传承顾问协会的理事陈远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的精神是欢迎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但只要涉及到敏感行业就要进行审查。他的问题在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写得很笼统，而且解释权又在官方的主权认定上确实会令到外资投资前有更多的考虑。他说，
所以他今天说你有罪，你就会有罪。今天如果我觉得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
陈远成说，所以今日他说你有罪就会有罪，今日如果我觉得你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没问题就没问题，这个就是关键。所以今日他觉得你这件事有助于我们中国未来发展，他就不会对你做任何动作。所以他觉得还是在于中国主观的解读。目前以这项法律条文来看，你只要主要是关注机关的意志，如果认为有问题你就可以去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同样适用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入到中国的投资。这项办法正式上路之后，台湾经济部特别发出公告提醒，这项法律在执行上除了存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之外，对于拒不申报、提供不实资料或者隐瞒资讯、未按照附加条件投资等等的违规行为，还可能被撤除投资，并且被纳入中国大陆国家信用信息系统实施联合惩戒。一旦被纳入的话，对台商影响很大，公告呼吁台商应该要注意风险。在中国经商的台商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难以区分何谓军工用途、何谓商业用途，哪些叫做军工配套呢？哪些会关乎到国家安全，面临的是难以承受的风险。他说，
我们做一个半导体东西来讲，我们一定量力最好是军规，再来是工规，再来是商规。
台商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对他们半导体来讲，他们做的货品最好就是符合这个军规，再来的就是工规，再来的就是商规。百分之八九十的商规就是在商业用的，所以你怎么禁止呢？什么去切割，什么是军用、商用这个问题呢？他就不知道了，他究竟什么叫做公用、什么叫做军用。他说，这种解释从宽从严，对你不啱，你就禁止你使用，可以隻眼开隻眼闭。咁对一个商人嚟讲，佢应该容忍产品有呢种风险咩？冇可能嘅。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话，而更加令人担心嘅就系呢项办法将提交审查嘅义务交俾申请者，亦即系交俾外商投资者本身，等于官员系冇任何责任。佢话，
如果有一天发觉到有国家安全问题，哎，就不是官员的问题，是你不来申请。
桑普说，如果有一天发觉有国家安全问题，就是不是官员问题，是你没有来申请，那这个责任就真是可大可小了。罚则最严重的是你所有已经有的投资完全一夜没了，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能，等于是充公没收，将公司共产化，非常夸张，这个是有吓走外资的效果。桑普强调，即使中国官员说欢迎台资、外资设厂投资，但是这项办法就好像插在外资心中的一根刺，时时刻刻记在心里面，而这个亦在极权专制国家投资所必须要面对的冷酷现实，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不安全的，因为专制政府为了达成他们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打压投资。台商王先生认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是一刀两刃，虽然是为了反制美国，但亦会令到外资对于到中国投资望而却步，而改到其他地方投资，中国本身的经济亦会受到影响，得利的只会是第三方。他说，
他谨慎啊，他就小心啊，他会考虑后遗症啊，与其这样，我干脆跑到越南，我跑到泰国生产就好。
台商王先生说，会担心的，会感到小心，会考虑到后遗症，与其这样，他干脆走去越南，走到去泰国生产就好了，走去印度就好了。对于一个台商来说，他会感到担心， 就同特朗普宣布制裁中芯國際一樣，完成咗最大受益者係聯電。咁點解呢？今日我所有嘅晶片設計公司都唔敢用中芯國際，就係怕以後賣唔出。因為制裁，今日我製造廠商如果話係中芯生產嘅晶片咧，我就唔敢用，呢度有風險嘅。咁所以有中芯嘅單都走曬到去聯電。美中互相反制嘅結果，除咗可能令到外資走到第三地投資之外，前美盛投資高層主管、中華財富傳承顧問協會理事陳婉成亦表示，物聯網已經係世界趨勢。如果頂尖嘅物聯網公司想要拎住專利技術到中國投資，但因為物聯網可能涉及呢項辦法當中嘅國家安全議題而捨棄嘅話，對中國係一件好可惜嘅事。中國嘅呢一個七商權是否喺反制咗美國嘅同時，亦傷害自己呢？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建文話：
肯定，可是他也沒辦法，因為被你被人家壓制住。
趙建文認為呢個答案係肯定嘅，但係中國亦冇辦法。唔係嘅話，你俾人哋壓制，你唔能夠展現太軟弱。他又說習近平的政權基礎是建立在他的中國民族主義，這個就是所謂的強勢。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進一步說明，為什麼這項辦法即使傷害到中國自己，中國也要推行下去。他說因為這是一個獨裁專政體系在抗爭過程當中的重要步驟。
如果你以為金錢就是共產黨所信仰的東西，或者說這種財富利益，不是。
桑普話：如果你以為金錢就係共產黨想信仰嘅事情，又或者話係呢一種財富利益，唔係嘅。佢其實認為呢一種係權力先至係真。桑普認為維繫權力嘅方式咧就係擴張，只要擴張佢能夠操控能力到不同嘅地方，咁呢一個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係操控整個中國經濟，就係外資我俾你嚟就嚟，我唔俾你嚟你就唔可以嚟。呢個就係共產黨本質所決定。或者好多人會問，好多國家都有外資審查辦法，其他國家能夠，咁點解中國唔能夠呢？桑普話：有民主嘅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外資同內資基本上可以當作係一個公平遊戲規則之下去進行嘅投資活動。但中國係奉行社會主義嘅獨裁國家，將外資安全審查當作成係去進行一個操控嘅借口，而且究竟係有法不依，定話有法可依？用法之妙完全是在乎一心，是中共自己讲了算数，这个是基本的分别。他说
美国那一套，第一个可以接受独立的司法所审查，第二个是他经过民选的议会去定立。
桑普认为美国那一套，第一可以接受独立司法审查，第二美国的制度经过民选议会去定立，可以有民意监督，而第三，美國執行會有新聞的媒體監督去看看他們有沒有違反原則的問題。中國是完全沒有的，中國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民主體制，沒有司法獨立，所以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樣。桑普說美中兩國的安全審查是無法相提並論，在美國安全審查辦法一定要舉證，甚至要舉行聽證會，被審查一方可以要求政府提出能夠說服人的理由去解釋在哪方面違反了國家安全。被審查的人如果覺得不合理，可以尋求司法管道救濟。但是中國，桑普說法院是共產黨的，媒體都是共產黨的。
美國保障的國家安全是一個三一的美國人民所組織出來的一個民選政府的一個共同體的安全。
桑普說美國保障的國家安全是一個善意的美國人民所組成出來的民選政府的一個共同體安全。中國的國家安全並不是真的14億人的安全，只是中共權貴那幾百個家族的安全，所以他覺得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語。桑普認為中國派出外商投資審查辦法是一個風向球，亦是測試器，中國先要觀察美國怎樣去對待在美國的中國企業，如果制裁加強，中國會立即用這把牛刀落手，就算放緩仍然不斷會用這支棒旁敲側擊測試美國的底線，中共並不會因此而軟化下去追求和平的。桑普認為這個辦法一開始只是紙老虎，但慢慢會變成真實，無論拜登政府是變硬還是變軟，中國都會用這個辦法去勞滔美國政權。桑普認為中國已經進了一步，下面要看拜登政府怎樣接招。拜登2月7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視專訪時表示，美中之間將會競爭激烈，但強調不會好像特朗普的做法一樣。这个是否代表着会放宽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政策呢？这个考验了拜登政府的作为，亦是美中关系观察的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竹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最高法院日前对刑事诉讼法作出详尽解释，明确规定在境外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依法作出判决，并且对违法所得的和其他涉案的财产作出处理。此举被观察人士认为是恐吓和威胁境外的异议人士。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月4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依法作出判决，并且对违法所得以及其他涉案的财产作出处理。所谓的缺席审判或者称为缺席判决，指当事人或者代理人为出席法庭审判，在英美法体系当中，缺席审判暗示被告在犯罪审判当中出庭权利被侵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包括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在2月4号的记者会上，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在对细化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解释话，他不让腐败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逍遥法外逃避惩罚，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香港文汇报引述北京律师张志勇的评论话，最高法院推采的司法解释意味着中国缺席审判程序已经完备，将为保障国家安全、海外追赃等等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具有震慑和惩治的双重效果。中国最高法院的新刑法解释多达27章，共计655条，是有史以来条文数量最多的司法解释，将会从2021年3月1号开始施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兼职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滕彪说，中共对缺席审判程序和没收程序的解释，是将他的黑手伸出海外，伸向非中国公民的另一个例证。中共将他的法律管辖权伸向海外之前已经有先例，例如去年7月1号开始实施的香港国安法第38条规定，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适用本法。滕彪说，第38条规定代表着不理你有哪个国家国籍，住在哪个国家，如果你被中国当局认为是倡导香港独立或者批评中国政府，就会被视为是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被依照香港国安法去惩罚。不过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没有必要将中共的法律当一回事去处理，中共在没有这些法律条文之前一贯都无视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妄为，践踏法律。陈建刚说，政治犯的家人被株连、财产被大肆抢掠等等各种迫害的做法都没有法律授权，没有法律规定，所以他认为中共对刑法当中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的缺席审判和没收财产的解释，是要以法律条文规定去进行威胁。他说，
一种威慑，那么对于中共敌对的这些政治异议者是一种。
陈建刚说这个是一种威胁，对于中共敌对的这些政治异议人士是一种威胁，但是有这个条文和没有这个条文，遭受迫害的想逃离中国的仍然是存在。虽然这个是中国最高法院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的缺席审判和没收财产首次作出这么细化的解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